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28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说到谈判，今天礼拜六了，什么概念？什么也没有发生。川普还在讲谈判正在顺利的进行，实际上这场戏就是他一直在自娱自乐，自编自演。那现在呢，五角大楼有一个最新的说法，要增兵10000，那地面战正在进入倒数，我给他加了一个问号。因为到目前来看呢，这倒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件事儿啊，到对川普而言实在是有点令人匪夷所思啊，大家信吗？那现在有朋友问，你按川普说的，海军没了，空军没了，防空设施也没了，川普都让人给炸，那个伊朗都让人家给炸光了，那伊朗现在凭着什么在死扛呢？他现在还有什么呀？一会儿呢，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另外川普呢在那吹牛，说了一个礼物，说伊朗求着他谈判啊，送了他10条邮轮的大礼。你说完过过嘴瘾也就完了，结果这件事儿深深的刺激了伊朗，结果就在今天他锁紧了海峡，连中国船也走不了了啊，现在呢一下他急了。那最终给大家总结，说到今天的这场战争，到目前看呢，有点逐渐的在变成美国的一场国运之战。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可能在这场战争上都会受到重大的损伤。啊，咱们把今天的感想也给大家汇报一下。节目最后呢，介绍《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他那个标题是很长的，我给他缩减了一下，习近平在逼川普在台湾问题上妥协。五月中不是要川习会吗？那好，这件事上你必须有个态度。那川普会有态度吗？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呢，我们先说乌克兰。把新闻汇总一下，在战场层面，目前看呢，乌克兰占据主动，但是呢，也是有限的。乌克兰军队继续在深入的打击俄罗斯的后方，港口、炼油厂、雷达、防空系统等等，就不具体给大家列举了。重点呢，希尔斯基啊，总司令讲，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推进了，就是反攻倒推了470公里了。之前上次小泽说的是430平方公里，现在已经到470了。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一种局部的进展，并不具有决定性啊，这是一点点蚕食推回来的。那俄罗斯这边呢，整个这一个月损失人超过30000以上。俄罗斯呢已经进入到了一种高损耗的模式，还是原来给大家总结的，在这场战争中，谁进攻谁倒霉，谁进攻谁死人多。但是还是那句话，俄罗斯仍然具有它的国家战争能力，它的动员能力还没有拉满，它还没有做全国总动员，它的工业现在也在高速的运转，短期内不会崩盘。这是兵的一个战场上的消耗战，同时呢，现在因为它的炼油厂港口遭到重创，现在也进入到那种经济版的消耗战。老实讲，没有这场伊朗战争，普京现在应该说已经坐在谈判桌上了，他那个经济已经扛不住了。但现在呢，士气大振呢，挣了大钱，所以说没办法啊。作为乌克兰这边来讲呢，普京那边士气大振，但对这边来说有点不是特别乐观。为什么现在重心都在那儿啊？他的那个优先级现在在这边下降，很多美军的资源都转向了中东啊，对乌克兰来说是不利的啊，是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了。 那欧洲这边的支援呢，今天就一笔，英国给了1亿英镑帮助他防空啊，其他呢有啊，但是维持而已了。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卢比奥呢，这不是要跟 G7 这几国外长举行会议吗？在机场的时候呢，卢比奥接受采访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泽连斯基最近关于啊说美国逼着他从顿巴斯撤军的说法是谎言。卢比奥讲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乌克兰从顿巴斯撤军来换取安全保障。他说我看着他说这话，我就表示非常的遗憾，因为他明知那不是真的。这有点那意思，小泽在啊睁眼说瞎话，有点这个意思了。他解释一下说，战争没结束是不可能启动安全保障的，否则就等于直接参战。这个道理跟泽连斯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没人把必须割地当成前提条件。那你说过没有啊？美国只是把俄方的要求原原本本的转达给了乌方，最终拍板的是乌克兰自己，如果他们不愿意让步，那战争就只能继续打。你说过没有啊？说过，我转告的是俄罗斯的要求。那你说过没有？你还是说过，对吧？你还是说过。说到这件事儿上啊，这种口舌之争没什么多大意义。这种事儿呢，我认为小泽是很难办的，因为小泽在和美国的问题上一直小心翼翼。说一句实在话啊，就小泽目前的内心里边，我估计把现在的美国政府八辈祖宗都骂了好几遍了，但他表面上必须忍着，哪怕有1%的希望，也要尽100%的努力。所以说有多大的怨气怒气都不能摆在脸上。刚才说到这么大的一个指控，你们在帮着俄罗斯一块压我，让我撤军啊，这么大的一个说法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小泽现在这么小心翼翼，一定是有所本的。但现在卢比奥这么说，你又没办法不客气的来揭破他。揭破的结果呢，你赢了，你变赢了这次的口舌，但你会输掉整个的形势，那后边的整个的局就更困难了。所以说说到这件事上啊，小泽还没法说话。说到最近卢比奥在连续的几件事上丢分，因为他要全力的维护川普，为川普在辩解嘛。我看他把自己的退路也快走绝了啊！您现在尽管说万斯的声望大幅度下跌，那卢比奥的情况呢，实际上在中间选民的眼中他也不怎么样。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金融市场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对美联储今年降息的预期，因为这场战争将推高通胀。据芝加哥商品交易集团的数据，今年降息的概率是零。市场目前预期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是54%。而就在一个月前，也就是在战争爆发之前，投资者们还在预期今年会有2到3次的降息，到现在一次没有，零了啊！加息的概率是54。说政治新闻，就是美国的明天，因为我比他早一天吧，他那儿的3月28号 No King 大游行将再次在全美范围举行啊，现在大家都在通过推特、脸书，大家都在招呼人啊，啊，成群结伙准备再创一次高潮啊，大家一块儿去抗议。当然，因为我呢，我是比较强烈的反对川普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一直也跟我进行一些争辩啊，就是支持川普的，跟我有一些辩论。当然呢，也有一些人呢，现在后悔了。说之前呢也骂过你，骂过我，支持川普投票给川普，现在有点后悔了。 在这儿我必须把一件事说清楚啊。在这次投票中，支持川普给川普投票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因为川普当时的竞选承诺都是什么？降低通胀，对吧？增加就业，给大家减税，不对外开启战争，俄乌战争24小时内停止，恢复常识，废除那个第一案，反对那个什么变性啊什么的那些玩意儿，另外对那个边境墙死守，另外驱逐非法移民，来解决大家的治安问题。说到刚才这个，你哪个不同意？对吧？降低通胀，增加就业，减税，和平啊，恢复常识，驱逐非法移民，哪个不同意？我相信很多很多的正常人都会支持这些口号的，这个没毛病啊。你当时你愿意投那一票，我们告诉你他说的是忽悠，他说的是假的，他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个2025计划，那你不信你就听他这些口号，你投了票你没问题。但现在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刚才这个这些东西还能念吗？完全违背了这些竞选承诺，现在你后悔，我认为也没问题啊。所以说呢，咱并不是说啊，这就跟川普似的，你不站在我这边你就是我国家的敌人，那才有病才这么说呢啊，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之前投他我能理解，现在呢因为他没有兑现承诺，感觉到被欺骗，开始反对他，我也能够理解，这个都很正常啊。来吧，说说美国第二条新闻呢。那现在美国机场海关，或有我们的观众啊，确实在海关那儿一下待了大概将近4个小时啊。当然他那有点特殊情况，他行李找不着了啊，本来在那儿就验过关就很困难，最后呢又找行李又耽误了半个多钟头啊，最后加起来4个小时，非常痛苦了。那解决了没有啊？啊，就算是解决了，在今天的凌晨，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拨款法案，旨在结束国土安全部长达1个多月的停摆的状态，通过了。那最终听了谁的呢？最终还是采纳了民主党的方案。这几个礼拜杠在这杠什么呢？就杠这个民主党的法案，也就是为国土安全部大部分的部门提供资金，唯独把这个 ICE和边境巡逻队的拨款拿掉，就不给这两支队伍拨款。那你说这对吧？海关的这些弟兄，人家跟里边没关系啊，现在就都过了，现在就可以发钱了，可以开支了啊。川普呢都签字了啊，这个呢让新上来的这位国土安全的部长莫林吧啊，这赶快开支，赶快发钱。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憋不过这个劲，因为机场的混乱摆在那儿嘛。那最后 ICE 和那个 GBP 啊 ,CBP 就是边境巡逻队，他们还是没有拿到工资。这是目前的一个结果，川普他们还是妥协了。川普很不满啊，很愤怒，但是呢那你现在怎么办？你也没招。我有点不太理解，你要对那个 ICE 把那个钱不给他。因为你必须要做出改革，把口罩摘了，把你的识别标志挂在胸前，对吧？然后呢你严格执法，不能越界，遵守你的职责范围，这个我都同意啊。你把边境巡逻队的拨款给废了，这是什么个情况？他们怎么了？这个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反正现在呢是这么个情况，我相信呢到下礼拜啊，机场问题呢大家就看到了啊，那个安检的那帮弟兄就应该都回来上班了。说到下一条新闻呢，华人神探李昌钰博士去世了啊，昨天没了。说到这位传奇人物，我相信今天不管在英文世界还是中文世界，都会有很多的回顾，都是有很多的啊这个传奇的一些过往啊，我就不在这儿给大家多说了啊。说到这位传奇人物，辛普森案等等这几个美国可以说世纪大案，都有这位李老师的身影。 这是华人的一个华人之光，这是华人的一个骄傲啊，他很了不起了。当然呢，中间也被人抓到过有失误了，因为他后来名气太大，可能在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啊人为的做了一些什么，当然后来被人抓到啊，弄得晚年呢稍微有那么一点小遗憾，但是呢瑕不掩瑜啊，这还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侦探啊，一个法医啊，他有很多伟大的贡献了。来吧，下边聚焦说我们这场战争，大家注意我这个措辞啊，最新进展，以色列继续大杀四方，进行了猛烈的打击。美国呢，现在参与度已经很低了，主角现在全是以色列。一个打法，伊朗最大的三家钢铁厂同时遭到了攻击，有莫巴拉克、伊斯法罕和胡奇斯坦，三个钢厂全给炸。伊朗 70% 的钢铁产量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就这么狠。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对伊朗的核计划发动了打击，在亚兹德附近有一处铀浓缩设施和阿拉克重水反应堆。我们都知道，在整个的核的设施里，重水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把它给平了。出事了没有？没出事儿。在攻击之前，他们已经通知了当地的居民赶快转移，我们要炸这儿。以色列有这个啊，他都告诉你，那大伙儿还不跑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也没有核污染的风险啊，他们炸的是很技术的。最新的报道，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孔达布地区的电力设施发动了袭击。那不是不许炸发电厂，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个变电站。你说这东西算电力基础设施吗？应该说算，他把这儿给炸了。不光是这儿了啊，以色列对在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大使馆和大使官邸附近进行了猛烈的空袭。那巴基斯坦的外交官现在说都安全无恙，但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什么概念？巴基斯坦最近你干嘛呢？你争当调解人啊，他那个总理跟川普那儿啊，反正那个谄媚的那个表情看着让人有点接受不了。另外川普说那个送礼说什么来着，打着你巴基斯坦的国旗，什么八条船十条船从我这儿过来了，我教育教育你。专门炸你大使馆的边儿，以色列啊对这个是很看不惯的。以色列不接受这个。咱们给他总结一下，以色列现在已经干嘛呢？已经开始在打击第四类目标了。第一类什么呀？我们都知道核设施、导弹设施、防空啊，这个军队的那些东西，这是第一类嘛。第二，政府机构，对吧？你的情报局啊，对吧？你的那些什么国防部啦，主要的这些关键的建筑，我都给你摧毁，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类，武器工业设施，这是前两天干的，你那些武器制造厂，我都给你炸了。啊，有的那军民两用的，那我也不管，都给你炸了，对吧？这个是已经完成了。现在干嘛呢？再炸民用重大工业设施，你炸人家钢厂。那你说钢厂算一点和军工没关系？那也不能说，生产出来的钢材，对吧？也有军用啊。那我不管，现在已经转向第四类设施了。说到这种猛烈的攻击和川普正在延长的这个外交斡旋期限明显是相悖，这里边反映两个点。第一个点，充分反映了以色列要把伊朗彻底砸烂的这种态度。第二呢，它也折射了美国内部对谈判的真实态度。如果川普心心念念的那个谈判如果是真的话，那以色列也不可能这么下死手。他现在这么干 他不是为了破坏那个谈判啊，因为那个谈判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那都是忽悠人的啊。这个呢，他根本不拿这当回事儿。那以色列怎么这么狠呢？为什么呢？还是跟大家讲，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以前炸伊朗呢，伊朗反正我这边就是铁头啊，我铁头疼还是你手疼，咱们俩比这个，你射我我就射你啊，基本是那么一种状态。但这次伊朗下了大决心，牵扯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只要这条道走熟了，那以后他每次都会这么干。那以往以色列这个每年一打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你一打他就封海峡，总得有人管你，所以说那时候以色列就很被动。所以说这每年一打啊，最后一次了。那川普呢，再也不会跟着干了，未来还有两三年再也不会跟着内塔尼亚胡掺和这种事儿了啊。所以说呢，这你甭指着了。那以后的美国总统呢，更不可能了，因为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谁也不会来捅这个马蜂窝。所以说以色列现在很清楚，最后一回了，我要把未来几年的活我要都给他干了。现在轰炸在深化，向民用目标大幅度的蔓延。那伊朗这边也急了，第一时间立刻警告，要对以色列和其他五个海湾国家的钢铁厂发动打击，来报复你炸我的钢铁厂。我就说这五个海湾国家，你说我们招你惹你了，你就炸他的不就完，你干嘛炸我们的呢？那不管。另外在昨天的攻击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造成多架美军的加油机受损，可能碰了一下啊，有蔓延。美国和沙特的知情人士也都做了表示，但是 CBS 的报道，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在这次空军基地的袭击中，有十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两人的伤势，四个字儿，非常严重。另外有八人伤势严重，这是造成比较大的损失了啊。另外呢，伊朗昨天用集束炸弹攻击了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造成了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同时昨天伊朗还轰炸了科威特的大穆巴拉克港，把这个港给打着了，给打瞎了。这港可不得了，这是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挺忙的一个深水港，让它给炸了。所以说昨天这一天两边都急眼了，都下了重手啊。所以说现在啊，目标已经打到第四级别了，您就知道现在在干嘛了啊。来吧，咱们说说这个谈判。那川普呢又在里边讲他的故事啊，自娱自乐，说伊朗呢非常客气的谦卑的请求他给予更多时间来进行谈判，因此我就同意了。说他们呢要求七天啊，我最后呢我说啊，我要给你们十天。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们给了我八艘船作为礼物，后来加了多少，加了两艘，十艘，那我呢也给你们加到十天啊，因为冲着你们给我礼物的面子嘛，那你们有十天时间。他们非常感激，他说如果他们不按照规定行事，我就摧毁他们的发电厂啊。他还在那儿洋洋得意的讲他这段故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间人最新的披露，伊朗根本就没有要求什么暂停十天，也没有对美国提出的什么停火计划进行回应。一句话，谈判根本没有实际进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川普在自娱自乐，自编自演。伊朗国家电视台做的报道，伊朗央视嘛，然后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上去就讲啊，说伊朗拒绝了美国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提出的停火方案，说整个谈判根本不合逻辑，他们公开提出了自己五条反诉的要求，什么赔偿啊等等。伊朗官员讲说，伊朗将按照自己的条件来结束战争，不进行任何谈判。 人家都上伊朗央视都说了，结果白宫坚称，后来有人还是问到白宫，白宫坚称双方的谈判仍然在进行中，而且富有成效，把大伙都给说懵了。哪有的事儿？你还在进行中，还富有成效？你这是哪儿跟哪儿？谁在跟他谈呢？因为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已经被伊朗列入黑名单了，那现在谁在和伊朗人谈呢？也弄不清楚了。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大家注意这个啊，正准备承担他职业生涯中最困难的一次任务，那就是结束伊朗战争。正准备，万斯还没跟那边谈呢。说此前万斯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多次通话啊，然后呢他了解了一些中间人的间接沟通。那中间人传话，哎，这个有些话确实传到他这儿来了。他说他呢现在已经啊被任命为和平谈判中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万斯的顾问表示说，以色列内部有人正在努力排挤万斯，因为他们认为他不够强硬。是万斯对这场战争呢他有点不感冒啊，他也没说怕触怒川普，他也没有完全反对，但他一直是说风凉话的那么个人啊，他是鸽派，所以说以色列人不喜欢他。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了对伊朗的空袭力度，而且承诺要增加对伊朗的打击，他在搅和这件事儿啊。为什么把万斯拎出来呢？有这么几点分析。第一，川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争，他自己呢又没有办法亲自谈判，他必须找人来牵头，他必须得有个人，他不能亲自跟人谈去。那第二点呢，库什纳维特科夫已经被拉入黑名单，人家不要。第三呢，现在伊朗极不可能接受现在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基本等于投降和羞辱。那在这么一个情况下，美国提这条件，伊朗提那条件，两边风马牛不相及，一点交集都没有，一点都不挨着。那如果万斯现在下场来参与这场谈判，最终没有达成协议，这将变成万斯的一个政治污点，也就意味着万斯没有办法促成和平，也就是日后他要承担战争的部分责任。所以说这也是川普老辣的地方啊！你们都在岸上站着，门也没有啊，下来吧小弟，你组织一下吧，谈不成这事儿可怪你，所以说你跑不了啊！这有这个特点啊。另外一条呢，以色列对万斯的参与非常不满，因为万斯现在挂在嘴边的他那个拐弯批评这场战争的话都叫美国优先，以色列特别不爱听这句话啊！你跟我来什么呀？那最新 Polymarket 赌盘的预测，万斯2028年的赔率从一开始的 30% 多 20 多现在暴跌到了 18%， 现在已经创了新低，远远的落后于可能的对手纽森，他现在和卢比奥也形成了黄金交叉，卢比奥已经压到他上边去了啊！所以说万斯呢这倒霉蛋儿啊，心里想说我招谁惹谁了，怎么现在把我给摆在台面上了，哎，对不起，就是你了。那下边说说地面战，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向中东增派更多10,000名的地面部队，来为川普提供更多的军事选择。这里边呢说这些部队将加入到现在这5,000名海军陆战队和来自82空降师的数千名伞兵之中，就是原来大数有那么8,000-9,000，现在再加10,000。说这些部队呢要包括他的步兵和装甲车辆，那现在看这10,000兵大概就是陆军了啊，你看这装甲车呀什么的装备都是比较全的啊。然后他们的具体部署现在还不清楚，说主要呢可能要对哈尔克岛进行打击了，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猜测。川普呢声称无论盟友是否提供帮助，他都将打开霍尔木兹海峡。 也就是整个海峡要恢复原状啊，这是川普的一个决心。这是华尔街的说法，一个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向埃克西奥斯证实说，确实白宫和五角大楼正在考虑未来几天内向中东增派至少10,000名的作战部队，美国正在认真准备对伊朗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国防部官员预计下周会正式做出决定。而与此同时，不光这10,000兵啊，有几个战斗机的中队和15,000名士兵在内的更多的增援部队，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将陆续抵达中东。因为川普仍在考虑对伊朗采取升级的行动，不只是10,000，后边还有。在这种大规模的调动下，周四，也就是昨天晚上，美国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出现了远超平时的订单。超了多少？超了200%。干嘛呢？大家加班干嘛呢？意味着正在筹备重大军事行动。据6位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说川普正在权衡多种方案。如果他的外交努力失败，大幅升级对伊朗战争，这外交努力根本就不存在嘛。所以说现在啊，就这么个情况。那美国媒体 Axios 最新的报道，五角大楼已经确定目标是阿布穆萨岛。霍尔木兹海峡中间这个嗓子眼是顶着的，奔波斯湾里边去，它在里边。在里边有多少呢？离伊朗和阿联酋大概有40英里，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大通部、小通部这两个岛也在考虑范围之内，说美国正在开始考虑夺取这座岛屿，阿布穆萨岛，也就是昨天说的那4个方案里的第3个方案。第一个哈尔克嘛，第二个拉拉克，第三个阿布穆萨岛，哎，真的是那4方案之一啊。哎呦，那你拿这3岛，那周围7个岛都在伊朗手下，他们都是互相能够火力覆盖的，那你其他那怎么办？特别是最大的长得像鲨鱼的那个岛，你怎么弄啊？这不知道了啊，这是媒体的报道。为什么非要干？那现在摆在美国的面前的选择很简单，要么接受就认了伊朗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人，要么就来彻底占领这个海峡。那川普没有选择，川普现在呢有3种做法。第一是谈判，现在正在干着啊，对方要价根本不可接受，谈判的路至少在眼下已经走死了啊，最终还是要谈判了，但眼下啊这个是不可能了。第二呢，那就是现在以色列这么干的，继续轰炸。但现在伊朗已经炸无可炸了，现在已经炸到4级目标了，你要再往下炸，那就是平民基础设施，那就要惹怒国际社会了，所以说那不能再往下炸了，那你还炸谁呀？没啥好炸的了，这个已经走不通了。那最后就剩下地面夺取了，短期内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唯一的办法了。所以说现在你算来算去也就这点事儿了。那说到伊朗方面呢，伊朗方面备战啊，伊朗官方通讯社法尔斯通讯社公布了一个阿联酋境内能源基础设施的目标清单。如果你动我的哈尔克岛，或者是动什么阿布穆萨岛等等，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我就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这里边有核电站，这里边有海水淡化厂，包括整个阿联酋境内的全部的电力枢纽设施，我全给你轰平，照片都给你摆出来了，把地图摆那儿，一张一张照片我全炸啊，你只要动我就跟你来。这是他的说法。另外路透社有一个报道，这是美国据5名了解美国情报的人士透露，美国到目前只能确定摧毁了伊朗庞大导弹库的大约1/3，确定摧毁的也只有1/3，另外还有1/3的情况不是太明确， 四名消息人士讲说，轰炸呢可能确实损坏、摧毁或者掩埋了这些位于地下隧道和掩体中的导弹，就不太确定的有三分之一可能埋着呢啊，确定给它毁了的有三分之一啊，是这么个情况。那也就是说，现在伊朗手里还有三分之一。那也不对，那现在已经干了四周了，那他还打出去那么多呢，对吧？那是他三分之一的多少呢？这个不知道啊，这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个判断。这和川普说的就不一样了。川普在内阁会上讲啊，我们摧毁了他们 99% 的导弹，但是 1% 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那 1% 很可能会击中价值10亿美元船只船体的那个导弹，他认为摧毁了 99%， 但美国情报部门讲只摧毁了三分之一，剩下不知道。有军事专家讲，如果伊朗人足够聪明，而且现在应该也是这么做的，他们会保留后边的实力，不会一下动用全部的武器，因为他们准备把这场战争拖长，他们在等待时机。另外还有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制造无人机和导弹的速度超过了美军轰炸的损失，也就意味着他们要以战养战，打长期战争。很多工厂在地下可能还是没找到啊，他你这一边炸他一边生产，这都嗨，这都是他说的，你咱们就是仅做参考啊，这东西可信吗？谁知道啊，这就是一个参考了。那有朋友现在就给我来信，就问说，现在你看伊朗现在也没有海军了，也没有空军了，川普讲了 99% 的导弹也没有了，无人机也没有了，防空也没有了，对吧？这两天把他的钢铁厂也给炸了，他们也没有外汇收入，中高层领导啊，那个基本都给灭了，而且到现在没有外援，你告诉我他们还有什么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拿什么来和强大世界第一强美国和以色列来对抗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在这儿呢，咱们给大家聊聊啊。现在我们知道的是，美国情报部门都说了，我们知道伊朗它有导弹，而且还能够往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扔那种极速炸弹，它有啊，有多少咱们不知道，这个能力它还在呀，它有无人机啊，每天这一直没停啊，它一直在炸，一直在打呀，而且他们的战绩还非常惊人。你看打到特拉维夫那极速炸弹，死一个伤三个，这在以前都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你落不了地都能给你拦住，现在拦不住了，这是要命的啊。另外呢，伊朗的外汇收入是很多的，一会儿在后边啊，我们在节目里这是有的啊，因为别人的油都不让走，现在就他自己的油进进出出，伊朗的外汇收入不但没有减少，比战前还得到了增加，这是一个啊。你说他没外援，有啊，俄罗斯已经给无人机了，金融时报他们几家媒体的报道，通过阿塞拜疆那条陆路交通源源不断的，而且给的还是不错的无人机啊。中国呢给了大量的无人机的关键的原组件和组装设备，这不是今天最新中芯国际一直在给他制造芯片的设备，一直在就给啊。所以说伊朗为什么到今天还能够产生一个月生产5000架无人机的产能，可怕不可怕？有这些东西啊，伊朗本身也是一个半工业化国家，而且俄罗斯和中国又给卫星情报，又帮着一块给定位，中国又给提供北斗系统，怎么了？这他们挺厉害的啊，所以说不能小看他们。另外说到高层被斩首，这是个事儿，但是人家在战前已经把权力下放了，所以说下边的各个省什么的都有自己的作战权，而且通过这次高层斩首，让这帮疯狂的革命卫队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和权力，导致现在的停火谈判变得如此的困难，所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你现在就看着以色列狂轰滥炸，天天扔炸弹，这是改变不了这个政权的，历史上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所以说眼下看呢，你要认为这政权很快就垮台，现在这个大概是不可能了。而且他还在顽强的进行抵抗，他一旦适应了这种打击，哎，他还会恢复更多的一些能力，他的反击力道会变得越来越猛。作为伊朗神棍政权，最危险的是什么？就是那一天，2月28号。就在那一天，伊朗的高层被团灭，那一天是机会最大的一次时机。如果美国这方面的打击啊，包括把王子推回去啊，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一个全方位的谋划，一举砸下去的话，伊朗真的那天可能会脆断，从那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现在看啊，伊朗那铁头够硬的呀，拿什么在那儿扛呢？他有东西啊，你看美国情报部门都讲了，所以说这个啊，别小看人家。另外来了最新的威胁，伊朗威胁要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海底互联网的电缆。你别忘了，从那边就地中海了，波斯湾的就是山那边，你要从红海过苏伊士运河，从埃及捅过去，那边就地中海，就是欧洲了。他要把红海和霍尔木兹的海底电缆给切了，这些电缆承载着全球 95% 到 97% 的数据，任何中断都可能严重影响全球的通讯和金融系统，这是要了命的。整个这个红海连接着整个欧洲到亚洲，大量的跨洲数据、金融啊、云服务啊，所有的数据都在这两个海峡底下呢。他现在要切。另外呢，胡塞组织昨天也发了他的声明，前一阵一直不敢上，可能前一阵被以色列炸得有点胆寒了。这边呢是伊朗和真主党反复的催他上啊，他一直哆哆嗦嗦不敢干啊，现在终于发了这个声明，说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直接下场的准备。这里边有几个条件啊，如果美以和他的盟友继续对抗伊朗和我们的抵抗轴心啊，我就会参与。另外呢，利用红海对伊朗或者是穆斯林国家发动敌对行动，我也要封锁。另外你升级对我们的打击啊，我也要封锁啊，等等的了。所以说胡塞武装真的是有可能，当你进行地面攻击的时候，那边把红海也给你封锁了，那苏伊士运河那边这条线你也别走了。这边把油封锁了 22%， 这是石油啊，在波斯湾那边呢还有个 12%。 那如果把这俩全封死得，那就谁也别过了，就到这么个程度啊。所以说呢，这是他们的一些说法了。你说这东西会兑现吗？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我只是把情况推荐给大家啊。这是现在呢他们至少做了这么一个动作，那会不会最后变成一种军事的现实，咱们有待观察了。已经很多都是吹牛，但是呢料敌从宽啊，人家现在在整这些事儿。来吧，咱们说说经济浩劫。来吧，那现在呢布伦特原油啊，先说油价涨了 4.56%， 现在到了112.57块。过了110了。WTI 原油呢涨了 5.46%， 99.64块了，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那咱们老说那杜拜呢，杜拜的原油是129.9块，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是油啊，布伦特原油就是北海原油吧，112相当高了。我估计川普在是继续干还是要塔扣的这个门槛上啊，在犹豫之间。 说说股市吧，股市呢是今天是关门了。道琼呢是跌了 1.7%， 跌了793点。收在多少呢？ 45,166， 没法看了都。标普呢跌了 1.7%， 现在还剩6300多点。纳斯达克跌了 2.1%， 现在还剩2900多。三大指数均创了7个月的新低。也就是整个年内的表现吧，就是这三月份吧，大概是这么个状态。纳指呢是跌了 9.9%， 标普跌了 7%， 道指跌了 6%。这就是今天此时此刻的一个状态。战争爆发以来，美国股市的市值蒸发了50,000亿美元。那天川普不是说延长10天吗？就跟原来我给大家举例似的，咱们吓唬小朋友，我揍你了啊，再闹啊，我数三下给我停，一二二点一二点二，你要老来这个的话，那孩子也不怕你了。一样，你川普48小时、5天、10天，其实那边一直也没搭理他，就自己在自编自演。那现在整个对市场，大家呢一看也就都看明白了。所谓延了10天，对现在的油市和股价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反而在猛烈的上涨。因为大家知道什么？至少海峡开放的时间，又往后推迟了10天。这是只有看到这么一个现实了。那今天就不给大家具体举例全世界各地的一些情况了，反正都不太好了。悉尼现在我看今天的新闻，59家加油站彻底没油了。有好多农民，养牛的、养羊的或者是干嘛的，他主要就是柴油设备啊，没油了。骂阿尔巴尼斯呢，你怎么回事呢？你怎么领导的国家，怎么把这搞成这样？是197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油荒。澳大利亚啊，我们这儿还不至于，昨天好像昨天前天我们去加油去，还问题不大了，就是贵了。悉尼加油站限购了，限购最多加50升，怕你囤油。那拎着小桶去那都不行，一次就加50，就到这么多了。日本政府已经宣布解除了对燃煤电厂的限制，来确保电力供应。德国现在也已经解除了很多这方面的环保的限制啊，煤电来吧，现在也都开始了啊。这时候还讲什么空气污染，还讲那些事儿吗？先有的用再说吧。全世界现在啊都很难受了。问题是这东西还要多长时间呢？我昨天看到了桥水的 CEO 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说呢，要么你就大兵压境一下把它给平了，短期能够解决，他说大概呢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啊，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了。那记者说，不然呢，如果没有这种上演，没有这种地面部队呢，他说那今年都完了。这布伦特就100以上原油，那全世界都完了。如果保持这样的一个高位，90-100，全世界今年的日子都没法过啊，整个的通胀就没法看了，各国银行就加息呗。一加完息啊，那你想象吧，整个股市啊、投资各方面全部萎缩，今年就算完了，明年也好不了，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来吧，咱们说说海峡情况怎么样啊？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了一个视频，悬挂着马绍尔国旗，这埃及所有的一个集装箱船叫 Safin Prestige， 这个船在霍尔木斯海峡被攻击燃烧，然后在里边发生了猛烈的多次的爆炸，烧着烧着，嘣，又来这么一次，一次一次的炸。那船还在，它还挺结实啊， 在最初袭击发生的时候，船员们全跑了啊，所以说这船上没人啊，就那么梆梆那么炸，老壮观了。那船特别大，那集装箱船，您想，然后那黑烟滚滚，烈焰飞腾啊，它非常的壮观。它干嘛呢？拿这个来立威。发生什么了？怎么前两天还不这样呢？怎么今天选择性的打沉一条船？这干嘛呢？外交部长阿拉戈奇明确讲，巴基斯坦已经越界，你这是一次明显的背叛。说美国讲悬挂着巴勒斯坦国旗的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给美国运送石油。他说，尽管我们之前相信了伊斯兰堡这个穆斯林国家，但没想到这些石油竟然落入了伊朗的敌人的手中。那你说之前有没有巴基斯坦船过去？有啊。但你说是川普说的八艘，后来加两艘十艘，那个是鬼扯，那个没有。但以前确实有。但你这个变成了川普嘴里的一个素材，伊朗人认为你这是一个明显的背叛。现在巴基斯坦两边不是人啊，你在中间当这个调解人，以色列很愤怒，我炸他的大使馆边上，我吓唬吓唬你，给你一点提醒。然后伊朗这边，你这是个背叛啊，要收拾他。所以说就吹了那么个牛啊，这个非常具有戏剧夸张性的做了那么一个表演。最后在这个刺激下，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完。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今天早晨在腐败的美国总统谎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之后，有三艘不同国籍的集装箱船试图进入指定的过境通道，结果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警告后遣返。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任何前往该海峡的行动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严禁任何船只经由任何通道往返于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敌人的盟友和支持者的港口。这话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先说别的，一会儿再解释他这话什么意思。那你这一下掐死了，他不让过了。结果伊朗呢，在霍尔木兹还拦截了两艘中国国有的集装箱船，不是油船啊，原来说这可以来着，我不拉油你凭啥不让我过呀？哎，不让你过。因为伊朗方面曾经表示，他讲啊，只有装载着伊朗生活用品、汽车、服装和药品的船只才能通行，那说明这两只船装的还不是伊朗的，可能是有沙特的还是什么。那这两艘船什么船啊？中国记者都给报了，是中远旗下的两艘船，一个叫中海北冰洋，一个叫中海印度洋，原本是空船计划穿越海峡，结果被伊朗拦截发出警告，最后呢甚至要求你要缴纳费用之后才可放行。没办法，只能向波斯湾方向，他在里边想出来，对不起了，掉头回去，没有能通过这海峡，在里边接着憋着嘛。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现在呢集装箱船，油船不可能啊，集装箱船唯一能够通过的船只就是装载着伊朗的生活用品的船只，给伊朗送货的。哎，你因为他现在打仗，他也需要日常用品嘛，那个没问题，别的就都不行。过去一周安排这些货物的经纪人讲，伊朗允许了四艘装载粮食的船只从相反方向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从外往里进。这些船在阿曼湾等待了将近三周，这个批了四艘粮船。散货船呢，要在伊朗的霍梅尼港来卸货，这个港口处理的主要都是粮食的进口，分别来自俄罗斯和巴西。这个可以。那你刚才说把他封了，唯一能够通就是什么是不让过来着？也就是往返于美国敌人的盟友和支持者的港口都不行，也就是去沙特的、去里边科威特的、卡塔尔的、巴林的、阿联酋的，这都不行。 那都是敌人。那大伙儿，你拉我的油可以，哎，你拉我的日常用品可以，进去拉美国的盟友的所有的港口不许去，从里边装上油不许走，就这么简单。现在彻底封死，原来是能商量来着，原来拉着沙特油的，对吧？我们跟你说说，跟你申请一下，你让我们过去不就完了呗？哎，看在你的面子上，让你过去两条，原来还能商量，现在这个没商量，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你不让别人走了，你自己的呢？路透社的报道，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已经从石油销售中获得了数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得益于伊朗成为唯一能够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国，而且原油价格在飙升。他们的估计说，伊朗本月沿原油的出口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大概是每日160万桶。然后呢，这些载着伊朗原油的船只继续在那个哈尔克港的那个岛的码头装载石油，然后通过霍尔木兹驶出波斯湾。现在这个趋势呈加速之势，按照现在的这个价格来计算，也就是伊朗三月份每天从伊朗轻质原油混合物的销售中获利一天 1.39 亿美元，二月份呢 ,1.15 亿美元。等于现在打仗他每天还多赚2000多万美金。那哈尔克岛还工作呢，每天装完了以后他这儿自由自在，别人现在谁也不让走了。你就吹这么一个牛得。巴基斯坦也跟着倒霉，谁也别过了。打炸一条船在那儿烧着给大家立威，那保险公司谁还敢开保啊？那就都别走了呗。那你说能怎么办？来说说美国的问题。华盛顿邮报27号独家的报道，消息人士称，美国对伊朗开战四周以来已经打掉了850枚战斧导弹，消耗速度之快让五角大楼的官员非常担心啊，现在在紧急讨论如何来补充数量。国防官员讲，现在战斧导弹的数量已经少到令人心惊，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五角大楼在中东的战斧飞弹的数量将快速耗尽。一枚战斧导弹360万美元，生产时间太长了，2年的时间。价钱跟爱国者相比，它还算稍便宜点，但太慢了。然后说最近几年呢，军方对战斧导弹一直采用那种小规模维持性的采购。去年的国防预算下单，您知道给工厂下了多少枚的订单？去年是57枚的订单。我也不让你停，为了保证你生产线的低速运转，我给你下点小订单，你别把那流水线关了。结果到现在一下干出850去，裤底子都没了。这是一件事儿了。另外一件事儿，有一位将军证实，福特号超级航母已经驶回母港，正在驶回母港的路上，所有70架先进战斗机和预警机全部跟随撤出了战场。这是一场彻底的战略灾难。大家还记着这福特吗？当时在加勒比海，林肯号当时在这时候不能开战，最后就等啊等，就等这个福特号航母赶过来，最后好不容易赶到了，还离着还有点距离呢，自己洗衣房着了。现在是不是故意纵火这不知道，最后啥没干掉头回去了。10亿美元不止啊，这是美国最贵的一条航母，是整个美国航母里的这个王者，可以说啊，这世界第一船，门没干就回去了。这是美国。那以色列呢？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中将在周三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上提出警告，说如果现在的人员短缺问题得不到解决，以色列国防军军队啊可能很快就会崩溃。将士们太累了，珍珠党那儿也要打，然后呢哈马斯这也没闲着，然后这儿跟这个天天这么忙活着，实在是受不了了，要招预备军了。各有各的问题啊，现在都不容易了。说说各界的反应。 川普呢昨天在演说中是沙特的一个什么，然后他在那儿搞了一个活动啊，要在那儿哎，这扯的那些东西都不着边际了。然后对北约又发表了强硬的表态，他说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想我们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北约了，这听起来像是一条重磅新闻对吧，但这就是事实。他对北约的话啊，一步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你再看北约那边了吗？一声不吭，就是那句话，你爱干嘛干嘛，你随便，就你现在这个样子对吧，你在里边能起啥作用啊，我们有事找你你也不管啊，乌克兰的事你管吗，你净帮倒忙，那现在你愿意走就走呗，那散摊子就散摊子呗，那现在已经事实如此了，他现在还在这儿啊干这件事儿。然后卢比奥七国集团的外长开会吗，当然最后的结果也没有得到其他六国对美国的支持了，他肯定是希望大家来帮忙啊，这个也没说服大家。他给大家的说法说，对伊朗的战争可能还要再持续2到4周，会超出川普此前的预期。大伙儿也都没反应，你说啥是啥，好，你高兴就好。再搞2到4周，能结束吗？不知道啊。然后这里边都不管吧，嘿，出了一个小弟啊，阿联酋。金融时报的报道，阿联酋正式告诉他的盟友们，他将部署自己的海军作为霍尔木兹安全部队的一部分，然后呼吁数十个国家集体加入。第一时间有反应的没有？有啊，巴林和他共同起草了一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哎，针对伊朗，我们现在参与到美国这儿，啊，联合国安理会是不是咱们说说呀？能过吗？不可能的嘛，那俄罗斯和中国肯定会阻止嘛。这件事儿呢，整个的发言是阿联酋的部长贾比尔啊，他说呢，伊朗挟持霍尔木兹岛作为人质，要求每个国家给他支付赎金，他说这不行。哎，这小阿可以啊，这那够横的啊，他当然饱受，你老炸我的迪拜，炸我的阿布扎比，我跟你拼了我啊！阿联酋有点急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德国拒绝，日本拒绝，法国故意拖延，英国呢也就是说给你点无人机帮着巡逻一下啊，这都是瞎捣乱了。真正挺身而出的就是过去认为比较怂的这么一个海湾国家阿联酋啊，他已经挨了伊朗2000多次打击了，所以说这次啊把老实人给逼急了，现在最多的进展就是他。说到中国方面呢，美国官员讲，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已经向伊朗军方提供了，没说提供芯片，提供了芯片制造工具和技术支持，多长时间？超过1年的时间了。说这中芯呢，因为以前和军方有联系，已经受到了美国的制裁，他这次呢，那又帮助了伊朗的军工复合体，所以说那中国美国对这家企业恐怕还得下手。哎，那在见习近平之前这都怎么回事儿呢？那这是临去之前给凑了一张牌吗？这还不像啊，应该说他们有这方面的情报啊，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来吧，现在咱们说说最后的总结。说到这场战争呢，情况变得越来越严峻，性质也变得越来越严重，现在有点变成了美国的国运之战。结合有些专家的评论啊，我在这儿呢添油加醋给分析几句啊，咱们看看这东西到几个方面吧。你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方面，现在有很多川粉就这么讲，就去他地吧，我们就走了就完了呗，他们都知道这场战争啊，川普在失血，肯定在损害美国的利益，这个不能再打下去了，很多川粉都这么认为啊。那如果单方面宣布自己是胜利，拔腿走人，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啊来描述来掩饰，我就这么走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也就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留给了伊朗。什么概念？那整个中东就完了，波斯湾就完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就此完蛋。你认了，那你走吧，那你全世界的这个霸权，中东太重要了。有多重要？那甚至比你那西后院啊，什么南美啊什么的，那比那个要重要几倍之多啊！你在这儿要是退场了，那你就全完了。这是第一啊，这是国运问题。然后去和伊朗谈判，最后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如果做这个的话，那就是打赢了整个的战斗，输掉了最终的战役。原来给大家举过越南的例子，美国大兵到越南所向无敌，你说凭哪儿就凭哪儿，你说炸哪儿就炸哪儿，没人能挡得住你。但最后你的战略目的呢？你要保住南越政权，完，最后你呢狼狈撤出，你就算打输了，你赢了每一个细节，最后输了整个的大局吗？他们自己也认为这是输了，那这儿就会一样。如果上演这个的话，那美国的全球霸权也是一次重大的衰落，对吧？这栽了一个大跟头。这是这两种啊。第三种，如果打击了伊朗的电网，炸毁了它的石油基础设施，那伊朗这边刚才讲了，它还有导弹和无人机呢，它会对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油田进行猛烈的报复打击，那海湾国家可就完喽，上演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那石油价格层层的往上涨，原来估计的200块钱一桶真的可能会出现全球经济危机，美国的世界霸权一样彻底衰落，还是这么一个结果。那如果发动地面战争，加大轰炸然后冲进去，很有可能陷入中东这个泥潭。这可能是刚才说的那仨方案里，这是第四个，可能是最差的一个选项。首先美国国会一定要现在跟你说啊，川普现在解释，我一直管它叫冲突，因为我一说战争我就需要国会的批准，所以说现在啊所有统一口径咱们都是冲突，这是未来弹劾他的一个理由。你说是冲突就冲突啊，现在这玩意儿叫冲突吗？这不就是战争吗？所以说国会现在掐着美国这2000亿美元的拨款根本不给通过，你也没钱往下打。伊朗呢现在已经是伤亡消耗巨大，他已经给弄成这样了，但是现在小强咬紧牙关死不投降。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无法忍受的，要死人的，几百几百的死大兵，这玩意儿受得了吗？所以说一旦陷入到那种，就后来反越战啊，当时拳王阿里啊等一大帮人上街什么的一块闹，一块真到了那一步的话，那川普就炸了。内外交困，那时候的美国全世界的霸权也会快速的衰落。所以说上面这四大选项，哪个选项对美国的国运都是重大打击。还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那还伟什么大呀？那这四项哪个都看不到前边的出口和尽头。那大人说了，大哥，那你把话给都说的都让你说了，那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给他讲过吗？唯一的一个做法，现在你美国以色列摆不平了，你现在怎么办？只能跟欧洲那帮大爷，要不然你去一趟，要不然请那帮人来到华盛顿来，对吧？冯德莱恩他们都来，大家一块说说吧。这事儿我做错了，事先没跟大家说，对吧？这事儿我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大家来出主意吧，怎么了这个事儿？只有把叫西方的这个团体召集到一起，他们世界无敌，他们绝对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是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最后法国什么的，大家还记着当时炸利比亚，当时弄卡扎菲，法国什么的大家都出力啊。当时平萨达姆，那英国什么的都死了上百的战士，都冲在前面啊，大家一块儿啊。 对吧？原来弄南联盟多国部队啊，大家一块儿拍他，对吧？你必须让那个联军再次出现。还是我那句话，如果这个阵势一旦组成，不用打，伊朗立刻就服了，因为他知道结果。只要大家一块儿全集了，整个这个集团形成了，这边战争立刻就结束。那他不照着那个做，天天还骂人家啊，我要从北约退出，那你就骂呗。对吧？那我就看你刚才这剩下的这四条道，哪个对美国的整个的国运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不重复了啊，大家对这感兴趣，您自己回头听一遍啊。反正呢，我给他分析来，今天给我的观感就是这么的悲观。这不是说弄个万斯在那忽悠忽悠人家，让人家退了就完了。你把这事儿看清了，这件事儿麻烦了。所以说现在啊，是这么个事儿了。我今天看班农还说呢，我们有五六个途径可以让川普选第三任期等等啊，如何怎样，这大忽悠还在那儿吹牛叉呢。你先把他这事儿帮他给解决解决，你给他出点主意，你说这事儿怎么办，你这现在这好家伙这在火里烤着呢，你怎么出来，还他妈第三任期呢，我也不知道一天到晚都琢磨什么呢这帮人啊。就那帮川粉就那么好骗吗？我也不知道啊，就那么好忽悠吗？来吧，咱们说说《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标题啊，习近平认为川普对台湾的暧昧态度为北京创造了历史性机遇。这文章这个长啊，老长了，最后我把文章给改了改啊，咱们说这个文章的重点。都说五十年来美国总统一直遵循着围绕着中华民国实际控制的台湾问题的既定规范，原来都有一套说法，这是中美关系最危险的一个引爆点，五十年来一直是贯穿的。但习近平最新判断，川普可能准备打破美国以往的既有做法。为什么呢？之前是有一个事儿啊，这件事儿以前还真没有人报道过。这是华尔街，我是第一次看到《华尔街日报》讲这个故事啊。说2017年川普第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北京察觉到他在台湾问题上的思维比前任更具交易的性质。美国官员讲，川普呢表示愿意帮助中国领导人和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川普当时对习近平说，说我认识他，你知道的，我可以帮忙搞定这个女人。华尔街在写这段时候都打着引号了，这就是原文引用。哎，今天呢有好多的媒体都在用这个啊，他不再用刚才华尔街日报这原来的标题了，都用现在这句。跟习近平讲，我可以帮忙搞定这个女人。大家以为这事里边有什么别的事儿，什么情况啊，实际上就是我可以摆平他。中方当时对此感到非常震惊。据北京决策层的人士表示，说当时的这个提议令人费解，以至于习近平当时认为这只是一次冲动的表态。因为在这次会面之前，川普呢打破了另一项惯例，他接听了蔡英文的祝贺电话，然后呢质疑了美国啊，然后质疑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政策。当时蔡英文这么说，川普予以了附和。哎，这就是习近平他们的质疑啊。几个月前你跟蔡英文通了一个电话，然后现在你告诉我你要帮着我搞定这个女人，这什么情况？习近平听了就不太相信，最终他们选择忽视了川普这个此前没有被披露的提议，他们又重新回到了传统外交的表述上，北京没信。但当时川普，你想他当时他真的有可能这么说啊，他现在你看了他这么久了，他什么不说呀，他什么都说啊。哇，这个当时这个细节啊，这个是非常令人震撼。 那《华尔街日报》讲这个问题应该在新的峰会上会再次出现。据接近北京决策层的人士称，川普预计会推动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大豆、石油、天然气和波音飞机，放宽对稀土的限制。哎，这五个都是中国要做，那你美国做什么呀？习近平希望美国调整对台湾的政策，拿这一条换这五条，大豆、石油、天然气、飞机和稀土放宽，你向我保证台湾问题。现在啊，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些人士讲，习近平认为川普不愿意为台湾提供防卫的支持，特别是在美国因为中东局势把大量的军事资源从亚洲转移的情况下。习近平认为，虽然美国仍然支持台湾，但川普对台湾的态度一直是飘忽不定的，这为他提供了机会。你比如川普一直讲说台湾呢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啊，去年呢还对台湾加征了高额关税，尽管后来有所下调，但这已经让台湾的官员们感到非常的不安啊，是说了这么一些了。另外还有别的呢啊，你比如说去年12月份，那也是贸易战关键的时刻，那时候稀土已经卡住美国的脖子了。川普呢在12月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他变了他的措辞，也就是当时这个高度依赖措辞的语境中，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特别敏感，哎，他发生了一个微妙引发争议的变化。传统上美国的表述是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反对啊，在新的国家战略上表示不会支持，也就是美国不会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这里边差异可大了，这差异可大了啊！而且这个战略还删除了数十年沿用的一句话，也就是现状不得由任何一方改变。原来说的是谁呢？原来只是警告北京不要入侵，结果呢，他把这句话的重新的表述也警示了台湾不要宣布独立，也就是任何一方都不能改变。原来主要说北京，现在两边一块说。而且在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里边根本没有提到台湾，这也是川普的一个最新的战略上的一个改变，但进一步增加了人们的担忧。所以说川普这个是有前科的啊，他是有一系列的飘忽不定的和原来的一些倒退。当然这都是姿态上的，为了和习近平见面嘛啊，他这次呢你比如说军购也暂停了，实际上呢他背后还是搞了个什么111亿、140亿、160亿啊几个版本的军购案啊。台湾那边呢因为国会里过不了那个军购案啊，那在美国还在底下拼命的施压等等。也可能他说一套底下再做一套，但是至少在说的这一套上，川普和以往来讲是大大的倒退。那习近平摆明了，我给你五样东西跟你换这一样东西，换还是不换？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川普很可能在峰会上尝试寻找一个中间点，在台湾问题上对习近平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当然有很多专家很多人士警告，这将被视为是北京的胜利。最后这个胜负可能取决于官方政策表述中的几个关键词。北京方面的人士称，习近平会试图说服川普将美国立场从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调整为反对台湾独立，就是反台独，同时推动将美国长期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改为北京的说法，改为和平统一。也就这两个关键的句子，现在北京开出价来。原来是不支持台湾独立，现在你给我反台独，原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现在要和平统一，完全按照我的说。 试过没有？试过，习近平搞过一次，2023年在旧金山，在一个庄子里边和拜登的会晤的时候，当时习近平就讲要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被拜登团队断然拒绝，不会。这是你的说法，那就只有你统一他，那我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台湾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啊，这只是北京的说法。那你说就说这两句，一个反台独，一个支持统一，这能赢着什么呀？哎，在北京看来，就是这些有限的让步，将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心理胜利，可以改变台湾内部的舆论，让很多人认为统一不可避免。你看，连美国都认了，他是这个意思啊。他说，如果最终这些东西把台湾问题摆上了两个人的谈判桌，那面对损失的肯定是台北而不是北京。这里边经过多次的争夺，其中在2025年的2月啊，美国国务院呢也和中国在里边有一次争夺，那里边也是啊，这个中国说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被美国这边给删除。当时台湾外交部还感谢美国国务院，说这个啊做法积极且友好啊等等，把这些东西都给删，都有改变啊。原来是坚持的，所以说这次呢，等于川西会两边呢，中国反正肯定得买美国很多东西嘛，因为你逆差大嘛，你赚人家美国那么多钱，你得多买点东西，让川普有个下台阶。当然稀土那个我认为不会给啊，反正就是大豆、天然气，然后那个什么啊，那什么来着，反正那波音飞机啊，所有这些东西买完了，最后你给我说一个反台独，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还是挺重要的啊。那有很多朋友讲，那川普会不会为了现在扭转目前的局面把台湾给卖了呢？不会了，这个大家有点多虑了啊。但不管怎么着，他到底是美国总统，首先第一个，美国现有的体制把这个底线是已经焊死了，实质妥协是不可能发生的啊，只能有这种口头上表述性的，原来拜登他们反复抵御的这种啊，这个还能守住，这个可能有所松动，但是呢是不可能的啊，把台湾实质性的给让出去，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第二呢，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高度一致，你别看别的事儿上都撕裂，这件事儿是没撕裂。所以说，说到军售、制裁、什么双方互访等等，你就是作为总统，你想拦也拦不住，你想挡也挡不下来，所以说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这是美国总统自身加上美国国会，而且所有的盟友体系也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最近的就是日本，大家不可能出现。你看高市为了台湾问题跟中国干上了，最后川普你在这儿带头跪了，那你让高市情何以堪，所以说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啊。台湾呢自己啊，这个也算是争气了，也不可能这么任人摆布，最后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那最后给预测一下，华尔街日报说的这个会兑现吗？其实某种程度上真的会兑现，口头上对北京的说法有所偏转，这个概率是很高的，这就是川普，这个概率是很高的。当然你说他是说找一个中间点，他让你比如说呢，我们一直反对改变现状，你呢让我反台独，在这两者中间有别的语言存在吗？我相信他们会找到了，哎，会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你总不能说的真反台独，那还得了了那个。所以说这个是有啊，然后呢暂缓一些对台湾的军售，这种可能原来说的四五月份去，大概一个月俩月以后就会发生对台军售，这个不会。我认为呢，如果去了，那这一次的对台军售那100多亿就明年了，也就是中期选举之后了。因为这次川普去到那儿让习近平买这买那，就是为了他的中期选举嘛。同时你不能渗透啊，你在 TikTok 上面，你不能在算法上给我使坏，你不能治我。 啊，你这甚至帮我，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那在这个期间，中期选举期间，你还大规模对台军售，那中国不收拾你啊，那不全乱了。所以说呢，川普是不会破坏这个局面，一直到中期选举。所以说台湾对台军售那就是明年11月份才选举。削弱对台的承诺，这个不可能啊，这个不会发表这方面的言论啊。至于像有些朋友担心的川普会不会把台湾给卖了，然后换一些什么利益啊，换稀土什么的，不可能啊，这个事儿斩钉截铁的讲不可能。但是华尔街日报这篇东西呢，因为离川西会也没多长时间了，我认为他把点说的非常精准啊，这篇文章写的也不错啊，我认为这个整个观察的点提前都说到了，也给我们这些人做一些精神准备啊。这次到时候呢，他会发一些口头上的一些中间性的言论，不像以往那么确定，但是会往这边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大家做好准备吧。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王说，大康赶上直播啊，谢谢。有点看法，目前川普的总思路是可以肯定的，伊朗必须拿下，应该是拖延时间换取兵队到位，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拿下，应该说是美以的胜利，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的。但是呢，就这不到20,000兵，您觉得能拿起来吗？而且这个马蜂窝就是地面了，那这个战争就严重升级。这时候现在的油价，现在的股市，这都是小 case 了，到那时候就层层的就上去了，那可是要出人命的。而且你拿下了这些岛以后，你可走不了，你可不能退出来，退出来就让人打出来了，那还得了了，那脸往哪儿搁呀？最后打出来霍尔木兹海峡还关着，这就坏了。所以说你就是，问题是你占了这几个岛，你能够保证海峡畅通吗？对吧？今天他的集束炸弹还能炸到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呢，还干死一个人呢，他把沙特的那个王子空军基地给干了，现在两重伤，两个非常严重，八个重伤啊，他还有这个体力呢。所以说你的油轮真在这儿过，嘣给你炸沉一个，全傻，浓烟滚滚往这一搁，大伙谁也不敢过了。你拿下这个岛呢，实际上啊，我认为这麻烦更大。10,000多人是不够的，这个很明确啊。我还是说我这个啊，刚才说那几个思路里，我认为哪一个都不行。唯一解决这件事的办法，就是把德国、法国、英国大家都叫来，组成联合部队，泰山压顶之势。我认为这件事是肯定能解决的，但现在呢，没有这个基本条件。糊里糊涂说以色列没错，和伊朗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关系了，而且不可化解，那还客气什么呀？伊朗的死扛也是因为没有退路啊，退路就是死路一条。这件事您说的啊，咱们把这件事分开。以色列做什么，老内他们做什么，人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都有它的合理性，当然有没有正当性，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啊！你这样，你有正当性，那个咱们先放一边，但对他自己来说有合理性。因为什么？他搞核武器，他要把我从地图上抹去，他感情不抹你啊！你英国、法国，你们都是说漂亮话，他感情那些导弹不瞄准你，他奔我呀！所以说我先发制人，我先抹他。以色列这边你说什么，他都有他的道理啊，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啊，伊朗当然他现在也不能退啊，他一退他政权就倒了，他现在也是处在重大危机当中啊，他也得死扛啊。所以说现在呢，整个的政治和经济代价谁扛呢，都落到了美国人头上。那美国很多人就奇怪，我们不是配角吗？以色列是主角，怎么现在变成我们是主角，他成配角了？而且现在以色列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现在人家就是锦上添花，现在是延伸轰炸，现在已经炸到第四级目标了，再往下炸就第五级第六级了，那就慢慢炸呗。现在就美国现在这下难了手了啊，这不好弄啊，你以为打那个岛，那夺下俩岛来， 也解决不了。甚至我跟你讲，把所有的岛都夺下来，你把海峡周围的山，旁边那个山你都占领了，也解决不了。远处的无人机和导弹来了呢，那你咋办？那你除非派大军把它给推了，把政权给更迭了。那今天老伯尔顿还说呢，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政权更迭。是，我也同意啊，这个谁都知道那是最终答案。但问题是，这要打多久？这要花什么代价？这美国人能同意吗？在国会里能过吗？你要那要变成战争的话，川普得到国会演讲，得让大家投个票啊，那美国人能答应吗？那不乱了吗？哎呀 ，Dream West Hill 和今年的黑天鹅是前所未有的，比新冠、比贸易战高出了 N 个数量级，这还只是开始。全面陆地战开打之后，会有很多的连锁反应，对中东地区的实体经济的打击之几乎是毁灭性的。那不只是啊，因为他全世界的油都在他这儿了。金融危机会沿着狭长的霍尔木兹海峡传导到世界的各个地区，全世界大衰退。昨天给大家说了啊，昨天是哪家啊？穆迪整个全球衰退现在已经 48.5 了，他们的判断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原钱问题是怎么拿下伊朗，出30万美军够不够？30万都不够那就头疼了。当年阿富汗出兵20万，花掉了2万多亿，拿下伊朗出兵的钱最后谁出？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美军你要是现在这种模式和以色列你们俩干，你比如说美军出20万，以色列出5万上去了，你是谁也挡不住你，但你就陷入到了人民战争的泥潭，他跟你游击战，他跟你捣乱，里边都是多山地区。大家研究一下当年的两伊战争，当时萨达姆带着共和国卫队就杀进去了，伊朗挡不住啊，可是再往前走就掉山里了，最后就损失惨重。一开始是伊拉克占大上风，最后让人一点点给退回来了，那不就再现了吗？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最终解决这件事儿呢，就是得组团，就是得把整个的西方联盟摆在伊朗面前，服还是不服？我不用打你，我不用出30万兵把霍尔木兹海峡给我放了，剩下的事儿你说咋怎么办，咱们可以谈一谈，他才能镇住他。到现在为止没辙啊，现在你也很难说服英国、德国、法国，因为那几个人把话说的也基本到头了啊，很难往回收了。所以说人家都说到，那德国总统都说了，你这玩意儿违反国际法呀，那你让梅尔茨怎么往里边掺和呀？所以说这事儿现在已经不好弄了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